好，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恢复爱的能力。所以我今天穿成这个样子是有原因的哈。新春佳节，是不是借这个机会祝大家春节快乐啊，新的一年有神同在，阖家安康。我们今天要来讨论这个题目是恢复爱的能力。那大家有些人可能知道，在这一段时间，周五晚上，我和我们一些同工一起在桑利贝尔的一个餐厅陪湾区的一些职业青年们一起来读一本书啊，有个读书会。这段时间我们在读的是这本书《爱的五种语言》。这本书呢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当男女坠入爱河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不需要你去特别留意如何的去点燃爱意，去维系你的爱意，因为那个时候本来就在热恋里面，是吧？但是很不幸呢，就是几年以后，或者说更不幸几个月以后，这个爱火就开始慢慢的淡去。所以这本书告诉我们，有五种爱的语言让你去操练，去表达，去维系双方的这种爱。这五种语言哈，比如说肯定的言语，也就是说当对方听到你对他有这种肯定赞赏的言语的时候，他会特别觉得你真的是爱他。还有服务的行动，当对方看到你真的是付出代价哈，做很多事情，分担家务，去帮忙，去做一些事情服侍他的时候，他真的觉得你真的是爱他。那还有呢，精心的时刻啊，就是双方共同的，就是高质量的在一起的时间。还有呢，赠送礼物，还有呢，身体的接触。好，所以我们看到这几种哈，这个作者呢就是带出一个观点，是说你要去问一问对方的那一位，问问他这五种哪一种是你觉得你最能够感觉到被爱的，然后你知道以后呢，你就回来用这种方法去爱他。这本书呢真的很不错，写得很好，翻译成了50种语言啊，已经畅销了20多年了。不过呢，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回去就操练，操练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很快你就会遇到麻烦，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哈，你读了这本书，你学会了，你说好，我要回去啊，他告诉你嘛，要你回去问一问对方啊，问问他这五种语言，你最哪一种你是觉得最被爱的，然后你就要去这样去做。你心里会不会马上有第一个问题啊？凭什么？凭什么我问他？为什么不是他来问我，是吧？为什么我要这样去？那为什么他不来爱我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是不是？然后呢，你说好吧好吧好吧，我回去问。然后问了以后你就知道了，对方就告诉你啊，我就是哪一条。这时候你就要努力的这样去做，是不是？那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想起《甄嬛传》里面皇后说过的一句话，
臣妾做不到啊，
臣妾做不到啊，很真实的，我做不到啊。所以你看啊，这些书哈，它会告诉我们很多很好的方法，它也写得很好，很好的方法，很好的技巧，但是请注意啊，方法不等于能力，方法不等于能力。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很多方法，但是你是否具有爱的能力呢？这个就好像有一个人他去学习武艺，刀枪棍戟18般武艺他样样精通了，但很可惜呢，他在床上饿了一个月，瘫倒在床上软弱无力，他有没有本事啊？就有方法没能力等于零，是不是？所以爱的能力从哪里来呢？今天我们要来探讨恢复爱的能力，借着神给我们的这一段经文，来自于神的启示，神告诉我们如何恢复爱的能力。这一段经文呢，在约翰一书的2章3节到11节，那是接续了上一次我讲到的经文啊，约翰一书1章到2章这一部分。那还记得我上一次讲到的题目是什么吗？上一次讲到的主题，约翰一书1章5节到2章2节，在光明中得自由。因为上面的那段经文告诉我们，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那我们要活在光里面，我们要与神相交，如何做呢？就是我们要不断的认罪，我们要认自己的罪，因为神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就能够罪得赦免，回到光明中。那接下来我们知道约翰一书有两个主要的主题，一个是神就是光，一个是神就是爱。那在接下来的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约翰把这两个主题都结合起来，神就是光，神就是爱。所以你看到在接下来的这段经文，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唯独恨弟兄的他在黑暗里。所以你看，光明和爱和黑暗结合在一起，把它整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人通过书可以教给我们很多方法技巧，但是如果我们在黑暗中，我们只有恨的本能，我们没有爱的能力。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借着这一段经文，第二章的这一段经文，来思想三个方面，思想三个方面，神如何恢复我们爱的能力。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段经文，二章三节到六节。这段经文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我们刚才都读过了这段经文，那这个经文呢，我想把它的位置关系再调整一下，我们会看得更准确，更清晰。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关系，第三节第四节这里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然后下面说若不遵守他的诫命，然后中间是认识他，就认识他。所以你看它是一个前后对应，所以我们说这种结构的话 ABBA。 然后到了下面第五节呢，第五节呢也是凡遵守主道的，下面是照主的话去行。好，那这前后也是对应的，是不是？那中间呢是住在主里面，也是对应的，所以也是 ABBA。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 ABBA， 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的来回应说，这一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他就是说我们如何做才能够认识他，才能够住在主里面。那认识他住在主里面，他是我们追求属灵的生命的一种状态。但是要怎么达到这种状态呢？你看这里说，就是要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主的道。那什么是神的诫命呢？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往下，这个诫命两个字在下面第七节的时候再次出现。第七节的时候说命令，这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旧命令。其实命令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就是诫命，和前面的诫命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根据它的上下文就去想说，这个诫命这个命令是什么呢？你看到第十节的时候就清楚了，在约翰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更重要的这个地方就讲了，就是爱，就是爱。所以这个诫命命令就是爱。当然我们可以再放宽一点，我们看到在约翰一书，约翰整个他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在第三章的时候他也提到，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我们从起初听见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刚才那个字。然后放到整个新约背景呢，新约神学里面呢，你看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亲自讲这个问题，当这些人来问他说，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最大呢？这个诫命就是命令，就是跟他同一个字，主耶稣说什么？爱神爱人，是不是？这两条诫命是一切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出个结论，第三节到第六节约翰在这里要带给我们的是说，我们若说我们认识神，若说我们住在主里面，那你就是要遵守他的诫命，就是要去爱，爱神爱人，要彼此相爱，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了。所以这第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很追求说我们要认识神，是不是？我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目标。我们说这个人的属灵生命真好，他认识神，他住在主里面。但是坦率地说， 其实这个概念是很蛮抽象的。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是不是？什么叫做认识神？你怎么看得出来他是住在主里面？是不是？很抽象的，具体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这个人他信主的时间长短吗？不是，是不是？因为圣经上讲，在后的要在先，在前的要在后。那是不是体现在于这个人很会背圣经啊，圣经很熟啊，或者说他很会祷告啊？也不是啊。你知道圣经里面法利赛人就很会圣经，也很会祷告，长段的祷告，是不是？还有，那是不是体现在于他很有恩赐，很有服侍的能力，服侍很有果效，这个总算是了吧？也不见得啊。因为圣经上记载了，有人可以赶鬼、传道、行异能，最后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哇，所以属灵生命很好，敬虔生命到底体现在哪里呢？什么叫做认识神？什么叫做在主里面呢？这段经文就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就是他真的有爱人的能力，他体现出来的就是他真的遵行神的诫命，就是对人的爱。所以第一点，我们要追求我们的属灵生命，就是要带出爱的能力。属灵生命我们要追求，但是你知道追求属灵生命不只是带出我们拥有很多圣经知识，不只是带出我们懂很多神学道理，而是要带出我们爱人的能力。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哥林多前书，对不起，讲得很清楚，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的能力会归于无有，讲道讲得再好，这个能力也会归于无有，会说方言，会行异能，会有很好的恩赐，也会停止。知识呢？知识也会归于无有。而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怎么说？爱是永不止息，就是爱会存到永远。当然我们也 不用走极端，这个经文并不是在贬低圣经知识，不是在贬低服事恩赐能力，它只是更强调突出爱，唯有爱可以存到永远。那曾经有一篇文章探讨这么个题目，他说孩子长大以后还记得哪些父母的瞬间，就是父母在他心中留下了哪些是可以存到他的一生，成为他一生的帮助的。这篇文章提到了五个方面，大家可以对应一下这五个方面，它对应它体现在五句话。第一点，父母对孩子说，孩子不怕，爸爸妈妈在，这是第一句话，它体现的就是父母带给儿女的安全感，孩子一生会记住你带给他的安全感。第二句话，孩子，我会优先第一时间专注地响应你的需要，这个体现的是孩子会知道你把他看为最重要的，他享受这样的一种被你专注的安全感。第三，孩子，爸爸爱你，也爱你的妈妈，或者说妈妈说，孩子，妈妈爱你，也爱你的爸爸。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孩子会记住你们夫妻配偶之间相处的关系，他们会记住你们之间的互动。第四一句话，孩子，你是我的骄傲，这个是体现孩子会记住你对他的肯定和赞赏，你对他的认可和信任。第五，孩子，我们一家人一起做，就是体现了什么？体现了这种家庭传统，就是你们家庭有一些 family time， 有些一起做的事情，他会在他的一生里面。这些就是孩子会长大以后，他20岁、30岁、50岁，他会记得父母在他生命中留下的。当然，我们说那五个方面五句话，这只是一些具体的体现。归根到底，它体现出来的就是爱，是不是？唯有爱可以存到永恒，体现的就是这个家里的爱，父母对他的爱。所以网上有一段话讲得很精辟，我觉得哈，他说父母存在的意义，并不是给予孩子舒适和富裕的生活，而是当儿女想起我们的父母的时候， 他的内心会充满力量，会感到温暖，从而他有了克服他人生中困难的勇气和力量，因此获得他人生真正的乐趣和自由。我们多少父母在努力地带给孩子的是舒适和富裕的生活，有没有带给他力量和温暖和爱？所以父母要成长，父母要成长的关键不在于我挣更多的钱，而在于你要恢复你对儿女真正爱的能力。那我们从家庭放大出来，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生命要成长，我们要操练属灵生命，为什么？也是为要带出爱的能力，带出更多爱的能力。所以这是第一点，追求属灵生命带出爱的能力，这是第一点。所以大家知道，我们今年我们教会已经开始了读经计划，开始每周的小组查，不是开始，我们一直有每周的小组查经，有祷告会，有主日学，我们做很多属灵的操练。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操练，不在我们教会能做的，不在于我们每周来做的，是你每天在生活中要去操练对人的爱，这是非常重要的爱的操练，这是非常重要属灵生命的成长。注意哦，我们是对身边看得见的人的爱，是吧？我们爱看得见的人，才体现我们爱神。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我们爱人，但是我们爱的呢？我们爱非洲的孤儿，我们爱中东的难民，但是我们就是很难爱身边的家里的这个人，是不是？我们很难爱我们的邻居，我们很难爱我们教会里坐在我们面前看得见的弟兄姐妹。扪心自问，我们真的很关心现在坐在你身边的这个人吗？你知道他家里的需要吗？你知道他生命中的难处吗？你真的愿意花你的时间来倾听，来了解他的需要吗？你真的愿意花上代价，付上代价去服侍别人吗？这些都是操练。你读经、祷告、灵修，最终的就是要体现出你爱人的能力。爱是可以很具体的，是不是？我们在家里、在生活中、在职场、在公司里面，你和人打交道，少一点计较，多一点恩慈；少说一点抱怨的话，多做一点家务；少去享受一点利益，宁可多吃一点亏。这些都是爱的体现。在教会里面，看到有些人在服侍已经很忙了，我们可以去搭一把手，这就是爱的体现了。吃午饭的时候很真实，我们去午餐的时候，你去午餐的时候会想到后面还有没有人吃，你可以少取一点，这就是爱的体现，这是最实际的爱。所以我们查经、祷告、听道，都是为了提升我们的属灵生命。但是这个属灵生命要带出来的是你每天在生活中爱你身边的人的能力，这是第一点，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带出爱的能力，这是第一点。那如果你觉得第一点这是一种操练嘛，是一种追求啊 training， 那就是锦上添花嘛，啊，这不是一个绝对要做的，这是你有感动哈，可以更多一点的啊，你似乎可参加可不参加，那我下面就要来开始谈第二点了。第二点可能对我们就更高的一个挑战了。你看，从七节下来，这段经文开始讲什么？开始讲说对人的爱是什么？是命令，是命令，是不是？这是主的一条命令。命令是什么意思？命令的意思就是命令到你面前，你只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遵命，一个选择是抗命。圣经上讲，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还要做主的精兵呢。你知道，作为一个战士，最基本的准则是什么？服从命令，是不是？作为一个战士，作为一个士兵，最基本的就是服从命令。你要是抗命，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会不会就地正法了，很有可能至少是要上军事法庭的，是不是？所以你看，爱人呢，是主耶稣这位我们军队元帅他给你的命令，你会抗命吗？ 你会当逃兵吗？还是会去执行这个命令呢？所以这是第二点，爱的能力是我们顺服耶稣的命令会带出爱的能力。我们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合格的战士，不做劳兵啊，我们要做耶稣的精兵啊，就从服从命令开始，是吧？这个要求不过分嘛，作为一个军人的天职。可是你说，我们诗歌也这样唱，祷告也这样说，可是我们这些要做主精兵的人，为什么执行这条爱的命令就这么难呢？真的很难吗？爱一个人真的很难，特别是爱一个具体的人真的很难。对我，对你，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知道，不容易的。所以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你脑海里会想起谁？爱那个具体的人真的不容易。你说我怎么爱？我应该怎么说？我应该怎么做？哎呀，对方真的不可爱呀！你非要逼我去爱他，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了是吧？老实人吃亏啊！不是我不爱主啊，不是我不愿意顺服主的命令啊，这个实在是太难了，困难太多，挑战太大了。主啊，我们祷告说，主啊，我的力量不够啊，你看我信主时间也很短了，主耶稣帮帮我，帮我扫清障碍好不好？你这样，你让对方变得可爱一点点就好了，你至少让他学会会道歉好吧，你至少让他学会如何尊重我。主啊，你帮我改掉他的那些臭毛病，我一定顺服你的命令去爱。我们会不会这样想？我们有时候会这样想。但是你想一想，真的作为一个军人，作为一个士兵，在接受命令的时候，是吧，司令元帅给你命令的时候，你说开玩笑，这怎么可能？你说这个任务太艰难了，哎呦，不是我不执行命令哦，实在是敌人太强大了，力量悬殊啊，你再给我两个团把敌人的困难解决了，我一定执行命令。这是好军人吗？这个叫不叫顺服啊？这就叫不顺服啊，这就叫做抗命啊。所以我们这些做主精兵的人，我们是不是常常并没有执行命令？因为我们害怕困难，因为我们说我们没有能力，我们生命还不够好，所以我们不愿意顺服。可是弟兄姐妹，哇，神的奥妙就在这里，你知道吗？神的奥妙就在这里，不是我们没有能力而不顺服，而是当你顺服的时候，你就会带出爱的能力。所以不是我们来考虑说我有没有能力，我够不够条件来选择我要不要顺服这个爱的命令，而是在你愿意顺服的时候，你就会带出能力。所以这是第二点，顺服耶稣的命令就要带出爱的能力。还有一本很畅销的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致加西亚的信。以前在职场的时候，这本书哈，全球畅销排名第六位，全球累计销量达到8亿本，也是一本很畅销的书，致加西亚的信。这本书呢，讲了一个故事，就是在1898年的时候，在美西战争，在加勒比海地区，美国和西班牙的一个战争，在加勒比海地区哈，那个时候呢，美国的总统必须要写一封信，交一封信到西班牙的反抗军的首领加西亚将军的手中。加西亚将军在哪里呢？他在古巴的丛林里面，没有人知道他具体在哪里，但是这封信必须要交到他的手中，他们才能够继续后面要有战略的胜利。于是呢，他们派了两个士兵去，这两个士兵拿到信以后问了一堆问题，最后很勉强的去，是吧？他说你又不告诉我他具体在哪里，你让我去送信，没办法，最后勉强的去了，当然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最后这个命令呢，就交到了中尉罗文的手中。罗文拿到命令以后，没有丝毫的犹豫，也没有问任何问题，他知道问了也没人能回答他，他只是单单的选择顺服，坚定的去执行这个命令。因着他这个坚定的顺服，他就有了克服困难的能力，他不推脱，不迟疑，不退缩，不逃跑，历经艰险 经过了三个星期，最后成功的把这封信交到了家乡的手中。弟兄姐妹们，面对主耶稣啊，我们要不要成为罗文中尉这样的精兵呢？成为这样的精兵呢？当主的命令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问为什么，我们也不问凭什么，我们不会怠慢，不会去推脱，不会去迟疑，我们会坚定义无反顾地去遵命而行。为什么？因为这是主耶稣给你的命令，这是主耶稣给你的命令。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不断告诉我们，这是一条命令。约翰说，这不是一条新命令，这是从起初你们就所受的旧命令。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约翰他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已经年老了，已经年老了。他说这个命令不是一条新命令，是起初就颁布的。为什么呢？你看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活着的时候，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和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主耶稣亲口告诉他们的，你们要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约翰说，这不是我现在说的新命令啊，这是主耶稣早就说过的。然后呢，他又说，第八节，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哎，这个旧命令怎么又变成新命令呢？我们想一想，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颁布了那条命令以后，到约翰写这封书信的时候，这中间发生了什么？这期间主耶稣做了什么？做了什么？上十字架，是不是？让大家记住啊，主耶稣做了就是上十字架，是为你为我上了十字架。在这个期间，主耶稣真实的上了十字架，所以主耶稣活着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现在，约翰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主耶稣已经真的就走上十字架了。主耶稣说：“我为你们死，为你们复活。”约翰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就真的发生了。所以这是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主耶稣为你上十字架是真的，为我们复活是真的。所以这也是一条新命令，因为主耶稣在这期间，他真实的为我们活出了榜样。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那时候他只是说，但是他后来做了。到约翰再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什么叫做像我爱你们一样，就是像我为你们上十字架舍命一样。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没有问为什么，没有问凭什么，没有问值不值得，没有推脱，没有借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对于这样一位愿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并做出这样顺服的舍命相爱的榜样的主耶稣，他对你的命令，你愿意顺服吗？你愿意效法吗？当你愿意效法和顺服这个命令，你就会带出爱的能力。因为不是你有能力你才去爱，而是因着你顺服主的命令，就会带出爱的能力。这是第二点。我们现在来看第三点。接下来的这段经文，从第八节的后半段一直往后，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若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恨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这一段告诉我们什么意思？第三段经文，这段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没有爱的能力？其实不在乎对方到底是可爱还是不可爱，而是在乎我们到底在不在光明中。当我们的心在黑暗里的时候， 你看什么都不顺眼，你做什么都不顺心。当我们在黑暗里的时候，你难免会绊跌，会被绊倒，随便一句话一件事你就会绊倒，你难免会迷茫，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让我们的眼睛瞎了，我们看不见方向。但是第三段经文告诉我们，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刚才我们讲了，因为主耶稣已经上十字架了，黑暗已经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所以当真光照耀的时候，当我们活在光明中的时候，就没有恨，你就可以有爱的能力。所以这是第三点，接受真光照耀带出爱的能力。那马上我们将要我们教会的姐妹会呢，将要开始读这一本书，婚姻的意义，非常好的一本书，非常好的一本书，我们相信一定会给你的婚姻、家庭、儿女都带来极大的祝福。所以我们欢迎姐妹们参加啊。这本书里面有一段话，我摘录一段话，它告诉我们婚姻的真相。他说，你决定结婚呢，是因为你觉得对方吸引你，你认为对方很好，但是很不幸，过一两年以后，或许只需要一两个月以后，就会发生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开始会发现，哇，对方好自私。第一件事情，你会发现对方这个人好自私。第二件事情，很遗憾，你会发现对方和你有一样的看法，而且开始在你面前抱怨，认为你也好自私。第三件事情，你经过了痛苦的折磨，通过了反思，最后虽然你开始承认自己还是有一部分的问题，但是最终你认定他比你更自私。绝大多数的婚姻都是这个状态。所以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没有结婚的人听到这段话会怎么想，你会更加向往呢，还是更加向往婚姻？没关系，读这本书你会有向往的。为什么结婚带来变化这么大？因为我们看到对方的是什么，在我们的眼中看到对方的是什么。我就想起一个故事，一对老夫妻哦，两个都是100岁左右了，90多岁100岁了，结婚已经70-80年了。哇，他们相亲相爱，感觉他们在一起好幸福好美满。于是当地的记者就来采访他们，哇，说采访这个老爷爷，哇，说你们的婚姻太美满了，太让人羡慕了，你们这么活了这么久，你们都还能够这么相爱。问这个老爷爷，你的太太一定有很多优点吧，先问他你的太太，应该是先问他你的太太是不是没有缺点，应该没有什么缺点吧，否则你怎么会这么爱他。这个老爷爷说 No, 我的太太缺点太多了，你看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满天都是星星啊。然后这个记者就觉得，哇，那你还这么爱他，那一定是你太太的优点有很多。这个老爷爷说 No, 我太太的优点只有一个。哇，这个人就更加不可思议了，是吧？说那你们怎么活的，怎么过来的这几十年，他缺点那么多，优点只有一个，你还这么爱他，你们相敬如宾的。这个老爷爷说，哎，你这样看，你说缺点像星星一样的多，但是你知道吗，天上的太阳也只有一个，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你就看不见这些星星了。很有哲理的一个故事，是不是？所以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我们为什么没法爱出来，因为我们在黑暗里的时候啊，你知道对方的缺点啊，周围人带来的恶意啊，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是吧？当晚上的时候你抬头仰望天空，哇，夜空中满天都是星星，你觉得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对你恶意，对方身上满都是缺点。可是当白天的时候呢，是不是白天太阳当空的时候，你能还看到星星吗？看不到了。星星还在吗？还在啊，还在啊，只是因为太阳光我们看不到那些星星而已啊。所以当真的太阳当空的时候，满天的星星已经不再会吸引你的眼光了， 因为我们活在光明中啊。所以这节经文，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什么意思？主耶稣已经为你上十字架了，已经为你复活了，你就已经有生命的救主了，你就有生命的主宰了，这在主是真的，在你也是真的。所以什么是你生命中的太阳？耶稣就是我们生命中的太阳，耶稣就是我们生命中的太阳。因为约翰福音里面说，耶稣自己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当我们有耶稣的这个太阳的时候，我们在耶稣的光中，不是说对方有多可爱了，不是说对方有多可爱了，而是说对方的不可爱已经没法限制你爱的能力了。对方的不可爱已经不能限制你爱的能力了。当我们在光明中的时候，因为你有主耶稣，你生命中有这样的一个光，有这样的太阳，即使世界仍然险恶，即使你周围的人，你也会遇到对你不见得友好，但是你不会再迷茫不知道往哪去，你不会再半跌，你不会再瞎眼不知道如何行，我们不会因此被世界拖入到怨恨、报复、计较、苦毒的折磨里面，不会拖回黑暗里面，因为神是光，真光照耀，光驱赶黑暗，黑暗不能胜过光。耶稣已经为我们上十字架了，太阳已经升起了，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只有一点，就是接受真光的照耀。你知道 C.S. 路易斯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可以站在一边去研究那个光线，研究它的波长，研究它的特性，但是只有你自己真正的站进阳光里的时候，你才会感受到阳光的温暖，才能够到体会到阳光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站进阳光里，接受真光的照耀，让神的光带给你温暖。你会发现你在神的光里面，你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看世界的眼光就不一样了。你会发现曾经那些困扰你、折磨你，曾经那些让你拉不起又放不下的，就像白天天上的星星一样，不值一提，不会再困扰你，不会再限制你爱的能力。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站进阳光里，接受真光的照耀，因为接受真光的照耀就会带出爱的能力。今年的春晚大家看了，王菲在春晚上唱了一首很好听的歌，是吧？世界赠予你我的，世界赠予我的，很好听。王菲空灵的声音，那首歌悠远的意境，是吧？面对世界的沧桑变化，歌词里面说，想一想，问自己，莫打听，让他安心远去。他告诉我们，面对世界的赠予，我们要么安然接受，要么安心放手，让他远去。这很好听，歌词很安慰人，但这是世人对待世界的方法，这也是世人面对世界赠予的时候最好的方法了，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但是你知道吗，基督徒还可以不一样，我们还可以有更好的方法，就是耶稣他要给你的方法，上帝的真光要带领我们恢复我们爱的能力。所以面对世界赠予我的，我还可以用爱赠予世界，这是世人不能给我们的，这是唯有耶稣可以给我们的。因为他说我们就是世上的光，我们可以以爱去赠予世界。这个能力没有任何人可以给我们，只有耶稣可以给我们，因为他唯有他是万有的创造者，是无所不能的神，是为我们舍命上十字架的主。世人会寻找很多方法，希望学会爱，希望找到生命的通达。譬如说我们著名的学者林语堂，著名的学者作者林语堂先生，我们应该称他为弟兄，因为他在研究了人间的诸多方法学问以后，最后他归信耶稣。他归信耶稣成为我们的弟兄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太阳已经升起了，那主 就可以吹灭了。太阳已经升起了，耶稣已经为我们上十字架了，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关在黑屋子里面点蜡烛呢？为什么不打开窗户让真光照耀？因为唯有神的真光才可以真的给我们带来爱的能力。这是今天我分享的三点。我们读经、祷告、灵修，我们追求属灵生命，要带出实际的爱人的能力。我们要顺服耶稣的命令，做主的精兵，会带出爱人的能力。我们最后要接受神的真光的照耀，让神的爱充满我们，可以带出爱人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从2025年开始，你说我不想再活在恨里面了，我不想继续活在恨里面，我想活在爱里面。如果你想以后你身边的人，你的孩子以后记得你的是你如何爱他们，如果你要学习爱的五种语言，但是不仅有方法，而且还有能力来施展这些方法，求神帮助我们恢复爱的能力。而面对神，神告诉我们说他一直都想帮助你，他一直都想帮助你恢复爱的能力，他就等着盼着你回到他面前，回到他里面，在他那里接受真光照耀，藏在他的爱里面。他需要我们的就是顺服。所以面对主耶稣，我们一起要说这样一句话，就是爱，我愿意。所以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爱，我愿意。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到主耶稣的面前。主耶稣的爱充满我们，当他的十字架活化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的真光在十字架上照耀我们。盼望我们一起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愿意甘心顺服，说爱，
不再隐藏，完全的
愿主的爱摸着你的心，愿主在十字架上的爱整个摸着你的心。神就是爱，他盼望我们活出爱的能力，他盼望我们用爱去祝福这个世界，去祝福我们的家人。他知道我们做不到，所以他为我们上十字架。在主十字架的面前，我们唯有说，主耶稣，我们愿意降服，我们愿意你充满我们。我们继续一起来，
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谢谢主耶稣，谢谢你今天再次向我们扬脸，与我们同在。
听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和敬拜，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